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一上午宣布启动紧急状态法，在加拿大历史上，这个是联邦政府第一次颁布紧急状态法，为了应对正在进行的卡车司机自由车队对强制疫苗的抗议，杜鲁多表示，该法案将用于保护边境和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不受封锁。紧急状态法启动后，会创造一些目前尚未存在的有时限的权力，包括银行有权在无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暂停或冻结封锁支持者的账户，并迫使众筹平台和加密货币遵守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律、自由车队抗议组织者法律代表、宪法自由司法中心主任杰伊·卡梅伦表示，将立即提交法院申请，寻求推翻杜鲁多的决定。临时保守党领袖坎迪斯·博尔根在质询期间表达了担忧。他说，总理是否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对加拿大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更激化，而不是减缓已经激化的局势。新民主党领袖闯面成亦都认为，制定联邦紧急措施是领导层的失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星期一前往巴林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会晤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这个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更多方式，特别是推动外交与经济议题，并以技术和创新为重点。这一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以色列和巴林的联系不断深化。2020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的推动下，以色列和巴林、阿联酋、苏丹、摩洛哥和其他多年拒绝与以色列交往的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所在地。以色列总理的巴林之行正逢地区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最近向阿联酋发射了导弹，美国还指责伊朗袭击波斯湾及周边的船运，而以色列据报道增加了在红海的海军部署。在内贝特出访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今次这个月较早时访问了巴林首都麦纳麦。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超过10万军力，美国警告恐会随时发动侵略。欧美各国持续以金钱、武器和资源入驻乌克兰，强化防卫能力。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亦承诺，愿意提供乌克兰最高10亿美元的主权贷款担保。布林肯表示，10亿美元的主权贷款担保可用于协助乌克兰在俄国的军事压迫下维持经济稳定、成长和繁荣。布林肯强调，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坚强伙伴关系，加上七大工业国组织和其他双边赞助者，都会为此贡献一己之力。由于乌克兰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拜登总统已经坚定表示不会直接派兵抵御俄罗斯进犯，但已输送300套反坦克飞弹强化乌克兰军力，并增援2000名军人驻扎在邻近的波兰。罗马尼亚国会亦都预告拟定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方案，反制俄罗斯。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一公布年度经济自由指数报告，台湾首度获得自由评比，全球排名第6，亚太第3，得分较全球与区域平均都高出20几分。根据报告，前10名分别是新加坡、瑞士、爱尔兰、纽西兰、卢森堡、台湾、爱沙尼亚、荷兰、芬兰与丹麦。中国就落入最差的压迫国家行列，排名第158。在12项评比细项中，台湾在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财产权、政府开支等8项都获得80分以上的得分，但劳工自由、金融自由分别只是得到68.7分和60分。 報告指出，過去五年期間，台灣是全球少數經濟持續增長的國家，經濟自由程度亦大幅進步，台灣在各領域都獲高分，加上在司法效率、勞工自由等細項的增長，台灣經濟自由得分自2017年來增加 3.6 分，並是今年首度躍升自由等級。報告建議，台灣在商業自由、金融自由方面如果有進一步進展，將能夠獲得更高經濟自由程度。2月14日，紐約華埠各界人士在克里士提街111號公寓大樓附近舉行集會，悼念13號被遊民尾隨入室吉死的35歲韓裔女子李賢兒，並呼籲紐約政府對紐約市遺患已久的遊民問題、精神病患問題以及治安問題採取實質的行動。東伯魯會關注組成員王迪指出，根據紐約市警局數據，50%以上對亞裔犯罪的人都有精神問題，政府需要有切實的方法解決遊民問題和精神病患危機。松柏之家社區服務中心執行總監李忠寶表示，紐約市需要加強安保，增加巡邏，為遊民和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務。紐約市、紐約州聯邦政府和司法部都需要對這些負責。據14號上午紐約市警局發布消息，疑犯奈許已經被控謀殺和入室盜竊兩項罪名，案件仲在調查中，尚未被定為仇恨犯罪。微軟14號表示，將在這個月底開始讓員工重返辦公室工作。微軟首席營銷官說，從2月28號開始，微軟將給員工30日的時間調整日常工作，採用他們與經理商定的編號方式工作。微軟表示，該公司已經準備好重新開放辦公室，原因是華盛頓州國王郡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很高，以及該州住院和死亡人數不斷下降。該公司在華盛頓州的大多數員工都住在旺角郡。去年9月，微軟表示將無限期推遲華盛頓州雷德蒙德總部辦公室的重新開放。該公司原計劃在去年10月重新開放它的美國辦公室，但由於 Delta 新冠變異病毒病例激增，該公司又做了延期。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美國情報官員示警，莫斯科恐會在近日攻擊西倫烏克蘭。英国首相约翰逊14号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两国领袖同意应该保留至关重要的外交窗口，让俄罗斯能够从乌克兰的威胁行动中后退一步。唐宁街发言人说，两位领袖强调，任何进一步侵略乌克兰会造成俄罗斯的长期危机，同时亦为俄国和世界带来更深远的伤害。他们强调和俄国在外交上的讨论仍然是第一优先，并欢迎进行各种会谈，例如俄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已举行的会谈。发言人表示，两位领袖亦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西方盟国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必须团结，包括如果俄国侵略行动升级，西方应对俄国实施重大制裁。白宫表示，美英两国领袖检视目前西方应对俄国陈兵乌克兰的外交努力和威胁效果，并重申他们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大军压境，西方列强担心俄国即将入侵前苏联加盟国乌克兰。日本外相林方正当地时间15号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乌克兰的局势表示担忧，并敦促旅居乌克兰的国民尽快撤离乌克兰。林方正表示，日本将同 G7 成员国协调一致，采取适当的措施制裁俄罗斯。澳洲总理莫里森礼拜二表示，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他所谓一直希望稳定与和平的嘲弄，并表示澳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应对乌克兰紧张局势。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礼拜一谴责中共的行为，他说中共对俄罗斯沉默的支持非常令人震惊， 坦白话，呢种行为令欧洲安全局势更不稳定。柯比讲，佢哋2月4日嘅联合声明无疑提供咗进一步嘅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决定喺欧洲正喺发生嘅事件上与俄罗斯企喺一齐。喺我哋睇嚟，该声明本身就系对中共行为嘅默许支持。柯比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15日前往欧洲举行危机会谈。佢话，奥斯汀将喺布鲁塞尔会晤盟邦防长同北约领袖，讨论俄罗斯喺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一事。美国国防部称，美国海军正在南中国海上个月一架 F-35C 型战机坠海的地点展开打捞行动。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礼拜一说，我有信心美国海军能够打捞到飞机。此时此刻，他们就在坠机地点，正在度进行打捞作业。美国海军上个月说，第七舰队1月24日在南中国海训练时发生意外，隶属航母第二航空大队的一架 F-35C 型战机当日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降落时出事坠海，飞行员安全弹出驾驶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7名水兵受伤，其中3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家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是美国目前同类最先进的战机，具有美军所讲的无以伦比的战斗力，它的作战性能够远远超越现有任何战机。美军如何赶在敌对国家采取行动之前打捞到这架价值高达1亿美元的第五代战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农业部14日表示，上个礼拜境内出现第一宗禽流感案例后，又在另外2座农场发现禽流感，养鸡业者已经加强戒备。近几个礼拜东岸多处发现野鸟感染后，农业部表示，9日在印地安纳州的一个家禽养殖场发现禽流感案例，14日肯塔基州和维珍尼亚州又有2个家禽养殖场通报案例，当局已经将2个农场隔离，并将扑杀禽鸟避免病毒扩散。当局表示，目前尚未发现人类感染禽流感，对公共卫生没有构成即时威胁，但农业部门将保持警戒，避免2015年禽流感疫情爆发的状况重演。当时从加州到印地安纳州15个州共211个家禽养殖场出现案例，近5000万只禽鸟被扑杀，多国暂停美国入口，农业部估计损失约33亿美元。美国全国养鸡协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话俾法新社知，发现禽流感的消息令人担心，但当局已经就水的控管与监控计划是世界上最坚强的措施。2月14日起，总部在英国的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官网在香港已经无法浏览，页面显示无法连上这个网站。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忧虑，中共可能已经开始将网络防火墙引入香港。自由亚洲引述网络专家钟先生指，理论上要封锁一个网站，需要向逐间网络供应商提出要求。他认为，不排除香港政府和各个供应商之间建立了一个由港府主导的自动封锁程序。香港监察引述网络自由专家内森哈蒙德发布声明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是香港警方要求在网域名称系统中删除网站。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事件并非技术故障，而香港人是因为香港国安法而无法登录他们的网站，事件会是一次对网络自由的严重打击。中国新年刚刚过去，又由一些中资公司密锣紧鼓采取行动，准备在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上市。根据 CNN 的报道，美华国际医疗科技公司这个礼拜将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上市。这一家面向全球出售医疗用品的公司计划筹集资金5750万美元。 中共网信办等多个部门日前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该办法的最新版本2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监管措施要求掌握超过100万个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到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中共证监会去年年底就境外上市相关制度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并声称将对境内企业直接和间接境外上市活动同意实施备案管理。据路透社查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除了至少6家中资公司提出 IPO 申请外，今年另有10几家中国公司修改了他们的 IPO 文件。路透社引述一位驻香港的股权资本市场银行家的话说，目前一些中国公司申请在纽约上市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监管力度有所放松。